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于2022年已经达到1076亿美元。随着 AI、5G、车用电子、智慧城市等终端市场的长期成长与创新需求持续输出，以及数位化浪潮，半导体产业有望于2030年成为上兆美元的产业哦。台湾拥有超过1000家供应链厂商，形成全球最先进、最具成本效益的制造模式。Semicon 台湾2023将抢先于9月5日起举办多场精彩的国际论坛。9月6日展览将正式揭幕，邀集众多国内外龙头领袖齐聚，包含台积电、日月光、Lam Research、TEL、Applied Materials、Denso、Infineo 等，协助所有的与会者一探最新的半导体市场未来。今年 Semicon 台湾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将会是首次横跨南港展览馆一馆二馆盛大举办，以赢得未来赛局的制胜关键创新与永续为主轴，聚焦半导体热门议题，包含先进制程、抑制整合、化合物半导体、车用晶片、智慧制造、永续制造、半导体资安、人才等，规划一系列的主题专区、创新技术发表会、专家开讲舞台等精彩活动。而 CareHer 也会将参与其中的人才跟女力的论坛，欢迎大家一同前来，我们9月见。嗨，各位 CareHer 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Leading Ladies 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Tiffany， 也是 CareHer 的创办人。在30分钟的节目中，透过我和各产业女性领导者的对话，了解目前各种趋势议题，如多元共融的领导力、组织或管理的规模化、新时代理财、永续经营、成长性思维等讨论，以及更具全球视野的产业观点，和我们一起打造你的影响力，成为你想象的领袖。我们今天要邀请呢五感十足的创新长Evon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么特别的一个场地，以及为什么他找我们，我们要一起合作这个理想生活的永续新选择呢？我们欢迎 Evon 跟 Hayley。
慢慢来，
我帮你别一下。
好，你要帮我别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Hayley。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在这边到处乱跑的小孩叫 Hayley。 OK Hayley， 那你待会你要下来了。 OK， 我要跟大家说话了。 OK， 你要下来了。好，没关系。
OK，
来，同学请拿着。哎、欸，不可以喝酒。对，爱吃鬼。大家午安，我是 Evon。 我是宏国建设，我们有一个新品牌叫无感十足。那我是这个品牌的推动者。那无感十足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宏国建设其实在不动产业已经有一甲子的时间了。那我们我是第三代，那我一直都是绿建筑以及永续生活的倡议者。那今天很荣幸可以跟 CareHer 一起来举办这个活动，让大家更认识原来永续生活是可以有这么有质感，然后这么时尚的。那其实今天这个场域呢，是我们无感十足在宜兰的一个建案的销售中心。那有别于过去售楼的样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那这个社区其实是从永续跟健康的角度发展出来的。那有一个45000平的基地在宜兰。那其实宜兰呢，在台湾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离台北也不远，所以其实生活是便利的。那在那边其实整个步调是缓慢的，非常舒服，而且宜兰本身也对于环境永续也是非常在意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去创造一个我称它为生态乌托邦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居住地，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那待会儿大家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后面逛逛，我们也有同事可以跟大家说明我们的建案。但是今天最主要的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我们CareHer 的 partners， 我们这些很棒的讲者来跟大家分享永续生活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今天应该是有行玉跟乐，那他们其实各自也都在这里也都在推动永续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借由他们的不同角度来发展更永续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那我就谢谢大家。
谢谢 Yvonne。就像 Yvonne 刚才提到的，因为大家想到永续的生活，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是不是要叫我做环保，是不是又不能制造垃圾？很多时候我们把永续生活想的有一点遥远，可能你想到的是 ESG 零碳这些东西，或者是你想到的是非常 extreme， 好像很难很持续去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特别，是借由其实这是一个系列讲座，总共有三场，今天是第一场，针对五感十足嘛，所以我们针对食衣住行啊，但是因为就是食的讲者下礼拜才有空啊，所以我们先从行娱乐开始。没有，我们想要先从大家常常想到，比如说减碳，我们从交通工具，我们是否就可以从脚踏车开始？那或许在生活里面，我们选择的品项，比如说美丽的环保杯，或者是我们饮用的东西，甚至使用的一些小礼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可能我们先引导讲者们上台，好不好？谢谢。那 Peter 跟 Peggy 还有我们的Peggy 在这边，还有 Queenie， 我们先邀请他们上台。那在他们介绍自己之前，我想要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人想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想来听这一场？你对什么角度或什么样的你自己对永续生活的想象是什么？为什么会想来这一场呢？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没有哦。有有，来来来，请。
大家好，我是宜兰来的。哦，是。先冲着红国牧业来的。哇。也就是说，我的外婆家在那条路上，所以我从小就经过红国牧业。那是看到红国推这个案子，因为我先生我们都是做营造，那跟建设都有关，所以想来跟红国来了解这个春月大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形态，那怎么样的居住形态，那加上五感十足是一个非常非学的一个主题，所以我看到三个讲者，男的帅，女的美，所以我一定要来听听看。哇，我们两个是年纪最长的，然后突然来到一个你们这么时尚女性，这么先驱女性的社团，我真的是有点坐不住，但也只是好吧，那就坐着。所以为了避免紧张，就是拿先讲话就不紧张了，因为先讲先语嘛。
倒酒，
来，麻烦倒酒。
你是说阿姨喝醉了就比较自然一点吗？
喝两杯自然一点，
就更熟了。
酒，不然我不知道。
对啊，这样吗？那太好了，所以把阿姨灌醉就就自在一点。
对对对，
这里面人太多，还不要接回家。
对啊。
那所以今天一定来了解红国大这个春月大地，那是因为这样想来，所以今天一大早就从宜兰来这里。
谢谢，
好感动，
谢谢，
好棒，好棒。那个先生要不要讲两句话？太太代表就好。
害羞呢？
对。好啊，那有没有其他城市的代表？还是台北代表？来。
嗨，大家好，台北代表。就单纯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三个品牌，然后也很喜欢三万人，对，然后就对，
也忘了。
还有我，就是她，就是仙女啊。哎呦。
好哦，那没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 Q&A 以及 networking 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马上要来开始，我们大概等一下会跟三位讲者交流大概一个小时，那之后我们有 Q&A 的时间呢，当然还有很多的 networking 可以让大家在这边体验啊。如果想更了解建案，更了解这些永续的伙伴的品牌的话，都欢迎在这里继续跟我们交流。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请三位 speaker 稍微介绍所谓刚听到什么男帅女美是吗？好，那我们来邀请我们男帅的男帅来跟我们介绍。
不是要 lady first 吗？
没有，我们先 get you out of the way 这样。
Okay.
然后我们让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己，以及希望你们可以介绍你们的永续关键字是什么。OK， 所谓的 hashtag。好，那我们先请今天现场第二帅，第一帅是宜兰的北北啦。你第二帅来交给你了 ，Go。
好，谢谢Yvonne，谢谢 Tiffany， 也谢谢在场的所有的贵宾们。那我是拼会的共同创办人也是执行长 Peter。那我的永续关键字是 Design the way you are。那大家可能知道说，我拼会是一个具有设计 DNA 的软体公司。那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推出 pinkoi.com 这样的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那上面集结很多设计师。那 Design 呢，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名词。Design 代表的很多 跟设计相关的，不管是 concept 或是物件，那它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动词。那动词在这里面 ，you 是我们的主词。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 Pinkoi 上面的很多很棒的创作者，找到生活中的灵感、生活中的仪式感、生活中的美感。好，所以你每一个我们都是主词，只在它可以是动词，也是名词。那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对于多元、共荣、平等，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实现的永续的意义。那在多元里面，在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鼓励性别平等、性别平权，所有的女性跟男性其实有同样的薪资待遇，有同样的 promotion 的机会。那从我们的主管 70% 都是女性主管，其实男性在Pinkoi是个 minority。 那同时在我们董事会大概 35% 也是女性的董事，所以我们希望多元的引进这样不同的 diversity， 用不同的观点来帮助我们的，不管在我们的企业的组织里面，然后也发挥我们身为一个企业的社群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
谢谢 Peter。Pinkoi 是不是有点缺人，有种在招募大家加入的感觉？但真的 Peter 他本身，其实我也帮他多介绍一点，他那时候在矽谷就是个工程师阿宅。那他之所以会创业，是真的发现他很爱逛市集，对不对？
对。
然后他真的就发现其他骨子里其实非常喜欢设计的东西。那近年来 Pinkoi 也一直在提倡台湾的在地设计，还有很多的永续产品。哎，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礼物袋啊？
OK。那大家可能刚刚进来的时候拿到一个小小的礼物袋，那这礼物袋里面有两个。其实 Pinkoi 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一个 Pinkoi 的设计奖，那这个设计奖我们会邀请来自亚洲不同市场的评审，专业级的评审，包含日本、泰国、香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那我们会票选出在 Pinkoi 社区里面几个不同面向的奖项。那大家拿到的这个快三房，它是我们今年2022年永续得奖的其中一个品牌。那它里面很特别的是，它是一个竹科的工程师，高阶主管工程师，他退休之后重新创业，跟他太太创业品牌，本身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他把台湾很重要的 Hinoki， 也跟木业有点关系，对，把整个台湾最重要，其实日本人其实对 Hinoki 是情有独钟，把 Hinoki 这样的香精精油体验在木业里面。那我自己用过，洗澡的时候你会觉得漫步在森林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所以大家可以带回去体验一下。那这个快三房今年也得到总统的国家的品牌奖，所以我觉得在不管从政府不管从民间，我觉得他们都在努力在永续上做一些推广。那第二个是环保吸管，那这个吸管它号称是很好清洗的，那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可以跟你们去透过这个环保吸管去创造一些有趣的亲子时光，可以跟身边的小朋友跟他讲，其实小小的一个行动可以帮助未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更有趣。那如果没有小孩，自己用，每天提醒自己，我们都可以为地球多做点事。
太棒了，谢谢。其实你的吸管等一下也可以跟 24 bottles 搭配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 Pegg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做 Peggy， 我是 Tokyo Bike。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公司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的话都是我负责。但是呢，在行销这一块的话，一方面是我比较专长的东西。那关于说永续的关键字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Tiffany 在邀约我们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了一下，那个关键字我到底会是什么？那我觉得永续在这几年非常的夯。那其实大家会把它想的其实很大，很可能很复杂，或者是我要选择这个产品是不是一定要有减碳的认证，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在就是牺牲我自己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最一开始就是 Tiffany 想到，就是单车就是单车，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减碳的一个行为。那确实是，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为一个就是脚踏车品牌的话，有一个很吃香的地方，就是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在日常里面的话，你只要愿意去做，事实上你就已经在做永续这一件事情，你不用把它想得非常的大，我要减缓贫穷，或者要为地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只要你踏上那个踏板的那一步的话，你事实上就已经在做这一件事情了，而且 会有非常漂亮的单车陪着你来一起做这样子的事情。
谢谢 Peggy， 因为你刚刚讲到一句很棒，大家真的会这几年大家会想到什么2050净零转型，
对，
会觉得永续要这么的遥远或庞大，或者是你会觉得很 extreme， 好像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很小心，不能排放多少垃圾。但就像你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持续，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选择能不能变得是我每天里面也享受去做的。那其实骑脚踏车或许是一个，可能在宜兰特别了，台北有一点点点点，现在有一点点热。
台北其实现在是热，但是你如果以就是基础建设来说的话，在台湾来说，目前台湾的基础建设在单车这一边的话，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就你有就是单车道，比如说你要从就是新一路这样一路骑一路骑，其实是很 OK 的，
对，嗯。等一下 Peggy 会多跟我们介绍，因为 Tokyo Bike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他等一下会他的脚踏车跟我们的人生阶段有关。当你还是一个单身少女，到变成一个结婚的女性，到变成是妈妈有小孩的时候，这台车都可以跟着你变形，对。所以等一下 Peggy 会跟我们介绍。可以怎么样？他们的车有趣的地方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请到香港的朋友啦。
嗨，大家好，
喜欢台湾吗？
喜欢台湾。啊，我是 Queenie， 我是 24 Bottle， 是负责香港、台湾、澳门的，就是各种事情的人。啊、好，其实我们品牌 24 Bottle 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啦。然后其实在大概七八年前就是来到亚洲，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就是把这种漂亮的不锈钢水瓶，然后就是介绍给大家这样。然后我们品牌其实是从虽然它就是很漂亮，但其实它背后也是做很多事情去 encourage 大家去关注就是永续环保议题。我们也是一个 B Corp 的品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水瓶其实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它是一个零碳排放的产品。零碳排放就是它完全就是已经 offset 了所有的它的碳在运送在生产的时候的所有碳排放，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就是在在使用这样。好啊，另外刚刚讲到那个永续的关键词，谢谢 Tiffany。 永续的关键词对我来说其实 long lasting hashtag 习惯，因为其实当你选到一个可以很 long lasting 的产品，然后培养成为习惯，其实你每一天就是在可以达到就是可以帮助到地球的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这样。
很谢谢 Peggy 跟我们介绍，因为你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想现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B Corp 是什么、B 型企业，大家知道 B 型企业吗？有一些知道吗？那 B 型企业，我们消费者看到 B 型企业这个认证到底代表什么？
好，很简单去讲，因为其实 B Corp 它是一个一套机制，它就是规范企业他们在各个层面，除了就是以我们来说，我们是产品，所以就会从我们产品的在它的生产，在它的各种运送啊，就算 even 是我们所有的提供物料给我们工厂的各个不同层面，我们都会规范到他们的所有的生产的过程，他们的守则是要对于地球是环保，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他也是会在注重，就是应该是说是注重公司他们对待员工
福利，
对不对？公司跟员工、跟社区、跟社会的关系，全都要达到一个就是正面的要求。所以其实如果看到一些品牌，他有说哦，他们是 B Corp Certified 的品牌，其实他就是一个在国际上面会认证认为这个品牌有对社会环保，就是地球有在提供正面的一些影响的一个品牌，
也善待他们的员工
了。对对对，善待员工其实蛮重要的，
对，不会是一个黑心的厂在那里，小朋友在那里做事
哦，更不可以一直要员工 overtime 去工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今天很快的让大家认识了三位讲者，等一下也可以多多跟他们聊一聊，以及你们的关键字。我发现一件事，大家都有讲到持续性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做的选择，如果只是一个三天不往的这些行为很难持续。两位都是忙碌的家长，对 Peter 两个小朋友， Peggy 有一位可爱的女儿在这边，所以想接下来要问的是，在我们真的又是创业家，刚听到两位都是一个人要做八件事，对不对？所以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你又是家长又是创业者， 你在生活里面实践的这个永续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从 Peter 开始。
我觉得就像无感十足跟 Care Her， 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永续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在做倡议。所以回到这个问题，老实说一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社群，我们去影响，去做一个倡议者，那我觉得对于永续才能真正去创造一个影响力。好，那我们大概怎么做？我觉得，所以Pinkoi在里面有好几件事情，比如说每一个礼拜一早上，我会提供咖啡给团队成员，那我们就会用桶装的咖啡。那我们办公室也是用那种绿能的节能的电灯，那它真的比较贵，它真的比较贵。但是当这个区域今天没有人的时候，它的灯就会自己熄灭。那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可能知道说 ，Pinkoi 我们是个网站，我们是一个在云端的软体。那我们也选择的是比较绿能、empower 的机房，而且它真的也比较贵。但是，我们透过我们的 technology， 我们可以知道说，网站不是天天都有很高的流量，在流量低的时候，我们去降低我们的能源的消耗，我们去做这些在技术上的减碳。那也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软体公司，然后我们碳排其实不会很多，但是至少我们会去想说，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些倡议，然后怎么去影响到我们的团队成员。刚刚提到说永续，大家可能会一直停留在环保，但大家其实不要忘记，永续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为什么？因为它心理的健康，跟身心的平衡是永续很重要的环节。哦，这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那我觉得这个思考点还蛮哲学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维持身心的平衡跟 wellness， 你很难去友善对待你身边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也跟我们很多的华人思维，或者是我过去文化，其实都是从我们自己的 well-being 开始。那今天也来到这场地，你看，懒，光是想到懒，就让我脑海中有很多的 well-being，
怒火全消。
对，就你会觉得说那个，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光是想到这两个字，我们就会去 connect， 好，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氛围，对，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大概会去着力这几个面向。那同时，永续其实第二个环节是提供好的教育，也是永续的一环。所以我们在团队里面，我们也会提供不同的教育的训练，不管是比较是教育性或者是娱乐性，好，不同的社团去让我们团队成员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同时也鼓励我们平台上的设计师、创作者，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永续的包装，因为过去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会员会写信来跟我们说，
我们很喜欢苹果这样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你们过度包装了。
所以我们也相信说，有些消费者他们会真的会需要送礼的时候，会需要还是需要一些体面的包装，这是有时候的选择这样。但有时候他们自用的时候，或者是送给自己亲朋好友的时候，他们会希望说，这个包装不要过度。所以当我们收到消费者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跟品牌跟他们说，大家可以提供有趣的包装，原本是礼盒，你可以变成散装，
然后让大家可以散装也比较好运送，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也可以当然在包装的成本上也会有所节约，那使用的材料也会有所节约。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倡议，去让我们可以影响的范围里面尽可能的可以一起做到这件事情。那当然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但是如果一群人大家可以努力的做一点点做一点点，那我们就有机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每一次都推进一小步。
我发现 Peter 很多的选择是从企业的经营者来去思考，用更大的层面去影响大家。那接下来有请 Quinny 也介绍一下好了，你在忙碌的日常生活里面，因为你是管香港跟台湾嘛，所以你的永续选择是什么呢？
永续的选择就是要打一下广告，就是每天要带着瓶子，就是从其实因为在以前确实在我没有认识 Travel Bottle 之前，确实就是会在路边就是买瓶装水或是饮料的时候，就是直接因为方便嘛，觉得这样最方便最省时间，自己也不用烦。但是后来当我认识到 Travel Bottle 之后，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的卷裂点，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外贸协会叫，就会觉得你好像真的除了市面上的东西好像没有可以让我就是真的愿意每天去携带它出门，这是一个很重要哦。虽然它很表面，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其实这个大家都会一定会爱美，一定会打扮，但是是不同程度而已。但是当你能选择到一个你愿意每天带着它出门的，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达到你永续的一个点。嗯，虽然听起来真的很表面，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其实，对对，漂亮真的很重要啦。但我在想说，当我选择会每天愿意带我的瓶子出门的时候，其实这一步，其实在我们另外一个品项 Urban Bottle 上面有写一个-0.08一个数字，每个瓶子都要写。其实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你愿意每天出门带这个水瓶，其实你就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就帮地球减少 0.08kg 的碳排放。这是一个我们在倡议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品牌可以让消费者知道，其实你愿意带水瓶，不要每次都在路上就是买塑胶的饮料的时候，你这个动作这么简单，你就是可以帮到地球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步。刚刚回应到 Peggy 跟 Peter 也有讲到，就是这个习惯其实很小，但你不要忽视它，你每天愿意做几次，那你就可以帮到地球了，就是这么简单。对，
谢谢。那 Peggy 呢？
我觉得我的永续的怎么样去实践的话，我会从日常对自己好这件事情开始。我们先把就是很大的就是那个对地球好这一件事情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想要这样子做，但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的话也会把它放成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会真的非常的难，就是要很难啊，我一定要想着对地球好。但是你先把这件事情回到就是我要对我自己好一点，那对自己好的话的层面很多，可是我想的会是刚刚 Peter 讲的要身心灵要好。那身心灵要好这件事情你自己要舒服嘛，那你如果说我要回到就是品牌这一件事情的话，骑乘单车这一件事情，你如果一开始是通勤是不管说你是骑公车或者说是捷运的话，它会是一个 A 到 B 的点。可是如果骑单车的话，你会看到的风景会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你看到的就是路边的小猫，或者是说你现在看到一个就是很恩爱的就是老夫老妻过马路，你会有不同的感受。那种感受的话，我觉得它跟环保什么的可能那又是不大一样，但是你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对你是好的，你有这样子就是心灵的一个就是提升的话，你在就是工作上面你再去思考说你要对环境好或者什么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把那一件事情提升起来。那再回到就是其实我自己有宠物，我两只猫，然后我也有孩子。那当你的身份又不一样之后，你会开始除了说我自己要好，你也会希望这个未来是好的。那你这个未来是好的，我觉得就是在你说就是工作事业创业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未来跟现在好像是一面镜子，那个镜子是你会看到就是你现在的员工，然后跟过去的你。那例如我们在台湾 Tokyo Bag， 我们是把它经营成单车咖啡厅。那单车咖啡厅这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除了零售之外，我们也会有餐饮的服务。服务业事实上是很累的一个工作。那我过去自己的经验又是比较就是行销广告背景的，那种就是过去那种加班的那个生活，其实是很，你不会想要再重来一次的，你绝对不会想要重来。那所以你在就是面对这样员工，尤其像就是主理人 Brian， 他坐在下面，他以前是从就是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在餐饮业工作的，那种就是低薪，然后跟就是休息的环境都非常不好的那个地方，我们会不希望我们的员工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其实社会一直在进步，怎么可能还要在大家去承受那20年前那样子的工作环境呢？所以我们会想的是这件事情要大家一起好。那我也希望说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下一代会不会其实不用再面对我们20年前的那种 奇怪的那种畸形的那种加班的制度，或者是被剥削的那个制度。所以我觉得可能最一开始是从自己要好，自己要好，你去影响别人，你如果你自己好，有能力去改变那个环境，只要一点点，因为你要改变大环境其实非常难的，只要一点点有一些改变的话，那未来就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转换。
其实 Peggy 跟 Peter 都有讲到一件事，就是过去，其实过去两年半的疫情有几个字非常的 trending， 非常的受到大家注目，一个是就是疗愈这件事情，好像大家因为疫情发现自己受了很多的，地球受了很多伤，我们也受了很多伤，大家开始去重视到所谓的心灵跟所谓 mental health 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讲到永续最重要是能持续嘛，对不对？那两位都讲到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消费者使用者大家都开始注意到了，我要怎么样透过不管是大自然，透过旅行，透过很多事情来去疗愈自己，让自己好，因为两位都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三年其实大家的产品应该都有感受到消费者一些行为上的不同啊，不管是可能大家被关在台湾，就是养很多植物啦，骑脚踏车啦，去露营啊，去露营啊，或者是一直逛电商啊，或者是开始买一些东西让自己觉得心情好，就像你。所以我想要请三位，因为都是主理人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透过你的品牌观察到过去这三年，因为这波不管是永续的浪潮或消费者的意识的改变，有哪一些反映在不管是你们的公司的策略、你们的方向或是产品上很有趣的点？那我们先是从应该是 Peter 开始。对，
好，那也因为我们是个平台嘛，所以我们上面有很多的数据，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整体的消费行为大家在消费者其实对于永续这个概念是慢慢有在接受的。好，那他在这几年以数量成长其实来自 13% 的成长。不过他们买了什么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在右手边，其实多数的消费者还是围绕在环保，这或者是再回收的这样材料。所以你看到第一个环保杯、环保提袋，那第三个还蛮特别的，我等一下再讲。那第四个也是环保餐具，第五跟第六其实都是环保相关的背包，可能是便当盒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三呢，我们那时候在看到数据的时候，你让我队友还教育我说 ：“Peter， 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是什么吗？”
可以先讲这是什么？
好，它是对宠物友善的香氛。然后我就问他说：“我没有养过宠物，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教育我说什么叫做对宠物友善的香氛？因为他们提到说有很多科学，有很多香氛，其实它里面散发出来的挥发的物质，其实会对毛小孩会有一些伤害，不管是肺部的伤害，或者是可能 mental 也会有一些伤害。所以就开始有这种宠物友善的有机的香精跟香氛在品款上面。那其实品款上面的族群，我们也统计过，很多都是毛小孩的主人。好，所以这件事情也在。我在看这个排行榜的时候，我就看到第三个，我想，为什么会是这个东西？所以很好奇的问了我的队友。那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在永续的选择上，其实我们觉得有件事情是，消费者在做每一次的 purchase 的时候，其实就在为他的选择、他的价值去做投票。哦，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大家有持续在投票，我们有一直在往正向的方向走。那大家主要投票的面向还是落实在居家生活，然后包包提袋跟厨房相关的用品。那不过有一些没在排行榜的，我想也多跟大家分享的是，比如说大家会去选择树皮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树皮革。那这件事情其实我的团队也教育我说 ，Peter， 我知道你没有买过皮的包包，但是跟你讲，真皮跟树皮革的差别是什么？所有真皮的包包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很大量的水，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很大量的水资源会浪费在，应该说它会在这个生产一个真皮包包的过程中，它会需要很多的洗刷等等之类的。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比如说从欧洲开始，我们大家对选择树皮革，它可能就第一个对水资源比较节省，那它的制造过程中也对环境比较不会有太多的物质，那也的确对于动物也造成比较少的伤害，像是树皮革，或者是有一些回收再回收的材质，比如说那在品牌上面，其实古着或者是 vintage 的很多的
面向的商品其实都还蛮受消费者喜欢的。那特别是年轻族群，
他们对古着
或者是 vintage， 不管是vintage 的精品、或者是 vintage 的相关的一些老件 antique、相关的物件，他们也开始去追求、所以大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上展露的一些讯息。
好，那接下来我想也请 Queenie 分享一下、你这三年来，或者是说应该说消费者应该也开始发现他们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要感受体验、instead of 拥有一个产品，对不对？所以是否也有一些可以有趣的案例跟我们分享？
好，这个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它一开始的发起，因为你看到它是很漂亮的花、漂亮的水瓶这样嘛，其实它的发起是我们在台湾的市场啊，其实有很多就是回收回来的水瓶，就是在通路上面回收回来，但它不是坏掉，它不是漏水哦，它可能只是在，因为其实我们在大量制造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很轻微的小瑕疵，可能是它印刷的时候可能多了一点，可能它印刷的时候那个图案有一些些交叠了，觉得好像消费者觉得哦，这好像不是完美的，但是在国外的很多市场，我们在销售同样的商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会有这么大量的回收，所以这是一个在台湾市场有一个小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就是在这些回收回来大量的水瓶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这些水瓶它不能再销售了，我们可以赋予它什么样其他的 value 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收集这些水瓶回来，然后我们有认识另外一个花艺的品牌，它叫乔偶花艺，在台北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店，然后他们也是非常，就是左边黑色的那位老师，他叫火鸡，然后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花店，其实他有，而且他们有做很多一些活动，其实也有很多花材是一次使用之后就没办法再二次销售的，就是可能是婚礼啊，或是一些promotion 的活动，然后他回收回来之后也就是都太大量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在他们店里面有一个 corner， 就是卖一些就是回收回来的花材，就是他们的金额就是随缘去付，然后他们定期就会把钱捐给一些慈善机构。因为我就知道他们原来也有这种的使用二次花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去提案，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就是用我们回收回来的瓶子，你就看到这些回收回来的瓶子以及回收回来的花材去做一个workshop， 其实就是想要在这个 workshop 可以让大众、让消费者知道其实这些你们觉得可能它的价值比较低的东西，它其实加起来它其实也是可以呈现出很漂亮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跟大家分享，就是来参与我们的 workshop 的朋友们，他们拿到瓶子的时候，虽然觉得很漂亮，不知道怎么选，第二个就是会觉得原来这是回收回来的，其实我没有看到有瑕疵。但是为什么有一些消费者就是在零售通路的时候，他们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 judgment， 这也是一个想要透过这个 workshop 可以带给大家一个重新在思考，你在消费的时候，可能你消费的那一刹那觉得我要买一个完美的，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其实你下一步那些回收回来的商品它的会去到哪里呢，这也是我们可以在思考的。其实在台湾市场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分享哦，就是比如是我们的包装盒，我们包装盒它是完全环保的材质的纸盒，跟里面的那个塑胶袋也是biodegradable 的塑胶袋，但是其实在我们放到很多通路上面，可能那个纸盒有一点点凹掉，大家就不要了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谬是不是，但是其实很多消费者他们在消费的时候当下的决定就是这个凹掉我不要。里面的这个袋子它破掉了我不要，可以换一个吗？但是这个举动其实就是等于这个商品它就是去当下那个价值，它就可能会变成垃圾了。对，这个是可以给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在消费的时候的一个当下的决定。
这样听起来台湾人眼睛很好，都看得出来哪里没印好。好，那其实 Peter 刚才提到的是在平台上面消费者一些数据，那 Queenie 也讲到一些就是有关于台湾消费者一些习性，以及他们可能你透过他要花钱的时候他特别挑剔，可是你透过 workshop 体验的时候，他反而就不错啊 ，OK。那我觉得要请 Peggy 来分享了，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消费者，你们还有要讲上一页有吗？
这两个就是其实我要讲到就是我们品牌最近的一个 collaboration， 其实这个是一个澳洲的艺术家，他其实在做所有的作品他都是倡议就是人类跟大自然互相的理解跟互相，其实大家是一个相互的生活的逻辑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刚刚有回归到最最最之前讲的，就是关于就是生活跟自然的那种永续的对对对共存，这个也是跟下一页的，就是确实就是在 COVID 的那一年，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 Netflix 有一个影集叫Seaspiracy。那时候就有讲到 Sea Serpent 这个团体，当时我们就是在这个影集出来之前我们已经有谈好这个合作了，这个很 specific 是保护海龟的一个 program， 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总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品牌在背后除了我们就是做一些就是要赚钱的事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做很多就是希望可以倡议大家去透过我们品牌认识不一样的跟大自然跟永续相关的一些事情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要请 Peggy 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蛮有趣是台湾的消费者方也对个人化这件事情，应该说新的一个世代对于他的产品要有它自己的特色，个人化这件事情也开始也越来越有要求。那小踏车这个东西其实更是代表自己的特色。那可不可以请 Peggy 也分享一下台湾的车友的样貌？感觉你们家的车应该不是那种去骑山铁登山的哈，应该是越平越好的。
我们的车其实就是城市的城市燃车。那你它不是要竞技的，就是你穿，例如我今天穿这样子，我也是可以骑我们的脚踏车，我不用再就是穿车衣车裤那么麻烦。就是你想到，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回到就是单车最原始最初的，事实上它就是一个通勤代步，它并不是说我要去跟人家拼我今天有多快，然后或者说我今天要变得比较fit， 比较就是减肥那样子。它最原始的话，它事实上就是通勤。那我们的车友的话呢，老实说，因为就是真的是比较爱漂亮的人。我说的爱漂亮，他不见得是说啊，我今天要打扮的怎么样，是他们比较喜欢美的事物。那以就是我们自己的发现啊，就是像是设计师创业者的比例很高。那你说的设计师的话，类别也非常的多元。例如说，我们一想到是设计师，就是做室内设计、工业设计，还有发型设计师。刺青师，还有就是各式各类你想得到的跟设计有关的人们，他们很容易会注意到我们的车。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群人，他可能我刚刚讲的，他们其实是很爱漂亮的东西，所以他就会去想要是我要漂亮的单车而选择到我们。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说刚刚Tiffany 问到说这疫情的就是这些变化，事实上在疫情之前我们就有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车友后来买了之后他们去哪里了，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车友去哪里，就是好像路上也没有看到，可是我卖了很多车出去那他们到底去哪里了？那后来呢，我们大概是从1920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我们launch了一个活动，就叫做就是只有在台北，因为我们那时候先我们在其他城市也有经销点，虽然没有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先从台北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个每个月的车友日，台北车友日，就在每个月的就是某一个周末，你可以回来就免费的把车骑回来，我帮你做安检，免费的帮你做检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的是，这群人是不是买了之后，他是不是真的只是把它当就是摆饰，他没有骑出来吗？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活动，然后我们透过就是EDM 或什么，然后不断来跟车友沟通，你是不是不会打气，你是不是就是轮胎没气，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一次一次这样深深呼唤之后，大概就是3-5个月之后，就发现就是 regular 就会有人回来了，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说就是可能轮胎真的没气了，或者说诶我今天是不是刹车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的车友他其实你给他一个这个很简单的东西，他其实也很想要继续啊，我也想要继续这样的单车生活，我不是把他当摆设，可是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他好像还是机器，我该怎么样处理他。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就是车友日，你就免费的骑回来，你回来的话因为我们是单车咖啡厅，我们免费让你喝一杯咖啡，然后你就坐在那里，我们就让你看车子，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根本没事，他可能只是不小心碰到，然后只是你的变速器歪了一下而已，我们把它调整好，你就可以骑回去，我们也不会收费。那也这样子我们鼓励了比较多人就是真的有骑回来，那也有车友告诉我们说他真的觉得有这样一个月，就是至少我有骑一次，我一个月骑一次，我也会骑更多次。我们就是慢慢的去鼓励他们，而且他们确实是因为爱漂亮，所以会有很多的想法，想要有自己的样子，自己怎么样子去用单车。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下一个 slide。我们的单车的话有Tokyo Bike， 它是一个20年前从东京发迹的一个城市单车。那一开始呢是因应东京这个城市，它的交通非常的繁忙，它的坡也很多，它的巷子也很多，那要怎么样子有这样子的车子去因应。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的色彩很鲜艳，跟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简洁的一个美学，但是你可以因应你自己的需求去做很多的改装。例如说我其实是需要购物的，所以我可能会加装车篮。例如说我其实比较是晚上的时候要去夜骑的，所以呢我可能就是车灯什么的话我可能要比较注重。或者说我事实上我要载东西出去的时候，我不想要车拦在前面，我要摆在后面，我有很多的想法。那所以我们的车友的话呢，他们有自己对于我生活上面怎么样子去运用的想法，那越来越成熟。因为一开始在台湾的时候，会有人因为看到我们在 Instagram po 上的照片是哦这个好美哦，我要改成这个样，我要改成这个样子。后来他改完了之后发现他没有办法骑出去，因为他觉得就是篮子也很重，然后挡泥板也很重，我不想骑了，就很容易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会告诉车友说，你到底要骑单车做什么？如果你只是现在想要去河边绕绕的话，请你先把这个乘车骑回去，可能至少有车锁或车灯，然后还有车铃要警示就是行人的，至少这三个你先装，那你回去骑看看你还有什么需求你再装。因为你可能觉得挡泥板很好看，但是事实上你没有要就是早上出去，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遇到下雨天，其实不需要，
你不用那个东西，你只是就是在河边骑骑的。那如果你可以想清楚，你自己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你骑几次之后比较清楚，你再来去做很多个人化的一些改变。那像我们讲到说有趣，你可以骑多久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不大一样。
像这个是很一开始早期的车友，我们很早期很早期的车友，其实现在也是啦，就是会想要把自己的车子弄得超帅的，然后就会像这样子这么帅。这个事实上是一个爸爸，不是妈妈，对，他是一个爸爸，然后所以他就是乘车，他像车也改了，然后就是还用看起来可能啊、哦，怎么会是白色的坐垫？会不会很容易脏呢？但是就是这么帅的车子，但这个车它事实上一直有在骑。那它甚至有送给自己的员工，就是其他的车，就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另外其他的老板，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那这就是他自己在骑的车子。但是因为就是随着就是以前的话，可能是很帅的就是 city boy， 然后要骑单速车，然后骑这样的车。可是随着就是生活的不同，他可能有了孩子了，可是他有了孩子他还是想要单车通勤啊，他还是想要去公司就是骑单车，是很简单的事。所以他就回来又改了不一样的东西。例如说这台车应该是他那台车应该我们早期应该至少有6-7年以上的车了， 所以一样的车子，所以他改的有安全座椅，然后也因为爸爸吧可能有购物的需求变高了，所以他也有就是装了篮子这样子。所以你如果问我说就是单车的永续，他可能不见得只是起初去就是运动的，然后跟大家齐宣响应说嘿我今天做了就是响应永续这件事情，而是他在不同的阶段然后有不同的应用。那不同的应用这件事情要怎么样直接用都可以回来跟我们讨论，就是你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我本来要的篮子我觉得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拆掉，我可以用再用什么样的方法再继续这样的生活。
那我觉得非常的酷的一件事是这台车是有点像变形金刚，就跟着你的就是随时疑难杂症带回去，你们有点像一个那种诊疗社区诊疗，
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车有他，事实上他的太太也有我们的车，然后他最近又看到了香港的 Tokyo Bike 改了一个很帅的弯把的车，所以他就说哎，我最近又有另外一台车，我也想要，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私藏了不知道什么车吧，所以他说他也想要那样子改，所以他就会回来告诉我们说哎，他也想要做这样子的改变。那他确实就会在一个你说的就是实践，就是继续对就是自己跟地球好这件事情有一种平衡，就是一边爱漂亮，然后一边有持续他的生活，然后一边又很简单的在持续的减碳这样。
对，因为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一个产品的使用时间很长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永续的行为，你不用一直替换它。那也顺便问一下，你刚好说你们的车有样貌，就是不会换轮胎、不会灌气的那种，现场也会换轮胎或灌气的那种？没有啊，阿姨也不会。那我觉得今天蛮重要一件事，不一定是 Tokyo Bike， 但你不会跟这些什么都不会的人推荐一下，第一台脚踏车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其实第一台脚踏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喜欢它。就是你至少要选一个你自己至少你喜欢的外形或你喜欢的颜色吧，就是你至少要你自己喜欢然后骑出去，这才是可以开始这样子的生活。不然你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看顺眼，你很难持续。就像Queenie说的，我要就是漂亮的水瓶，那漂亮的水瓶可能对这件事情我持续用环保杯，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去便利商店就拿，这件事情变得那么方便的话，那这件事情它至少要漂亮我才能持续吧，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难度会变高。
所以还是自己喜欢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会让大家可以发问，大家应该会有一些问题，那我想请三位最后跟我们分享你的 hashtag， 也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理想生活的新选择是什么呢？以望你等一下也可以回答，我们先让 Peter 回答好了，你要做同样的角度讲不知道。
没有 我自己觉得还是维持很好的身心灵的平衡是真的是最重要的。那我想在座有很多可能应该都是职场的工作者、专业工作者，甚至是经理人，甚至是不同的品牌经营者、企业家，但其实大家真的压力很大，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自己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保持我的身心平衡，因为当我今天我如果不管是emotional 或者是 mindfully， 其实我没有办法去 control 我自己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决策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歪掉。对，所以其实 Tiffany 也知道我保持身心平衡的做法还蛮奇怪的，比如说我会做菜，这是我保持身心平衡的一个很对。那我每个礼拜六会去冰箱市场采买，那因为我每次到传统市场，我只要看到传统市场有很多很棒的青菜、水果、鱼啊等等，或者是这些小贩的这些大哥大姐们，我都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它算是我一个很舒压的方式，然后把新鲜食材带回厨房去煮一餐。然后前一阵子又发展的去做生鱼片，所以这个宜兰其实离海很近，所以在海边可以找到新鲜的鱼，然后做生鱼片，然后跟家人去一起去分享，那这也是算是我保持身心平衡的方式。那当然在工作上就会尽量的去让团队，然后让我们平台能够让更多多元的设计被大家看到，那我觉得就是属于我自己的理想生活选择。
你帮我等一下可以带 Peter 去看一下后面的那个简安，因为他可以搬训练。你要新鲜食材那边很多，是吧？
在我邻居。
对啊，好，等一下跟阿姨跟叔叔聊一下，跟他们一起回来。好，那 Peggy。
我那个时候我说的是就是享受这一座城市给你的每一份回忆，那这个城市就是你自己居住的城市，当你开始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一些回应的。我举例来说，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比较烦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台北好烦，然后很多的限制，然后很多的压抑。台北为什么烦？可是台北没干嘛，这可能是你烦吧。那就是我就是骑单车的时候，事实上我那一天其实没想那么多，只是刚好有一个朋友兼车友，他就跟我说我第一次觉得骑单车这么自由。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我等公车的话我要等他，我还在那边看 app， 可是我今天如果说骑单车的话，我现在要下班我就下班，然后我要怎么样子走的话，事实上我今天可以走 A 项，我今天可以走 B 项，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自由。然后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那天骑单车我突然间好像一个什么东西被打开。事实上不是台北很烦啊，而是你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开始就是好像某一个东西可能被解开了，所以你感受到这个城市给你的回应其实是自由的，它又变得好像没有什么。事实上是你在那个时候的就是夏夜晚风的台北，风是舒服的，即便那一天是热的你还是觉得是舒服的。那所以不见得说是在哪一个城市，你一定就是在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你记得就是城市给你那个正面的回忆，
就是心境最重要。
对，
那昆妮呢？
我的新选择其实就是我选择要保持自由，以及就是自己要保持你的生活是有选择的，就是有 alternative， 你可以选择要活得更好，以及在有意识的消费。就是有意识的消费是你会去消费的时候，你会去想这个东西你是否会持续使用，然后去选择的时候也要可以选择你，因为当你有保有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这样讲。然后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面向，除了刚刚说是否可以你持续使用，你可以看它的材质是否 long lasting， 然后有多少的情况之下你会使用它。总之就是一个当你有保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你生活周遭围绕你的东西都是好的，就会让你的生活，让你的思绪是平静开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哦，我们今天很谢谢三位讲者。那其实透过你们的分享，也应该让大家对永续这件事情有个不一样的面向。它可以是非常简单，从你自己的身心灵的平衡，让你自己身边的人也都过得是比较幸福，到你的消费选择，甚至到一些居家用品，甚至是像你在建筑的选择上面都是。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
嗨，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吗？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或本集描述中最底下的连结帮我们评分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除了 Podcast 外 ，Carehug 更策划了很多很棒的线下活动，每个月都有各式主题活动，从小型亲密的商业主题 Salon， 到集结商业领袖的大型论坛，甚至是夏日论坛，以及是年末会员专属的 Gala 参会。透过这些活动，会员还能独家享受 Think Tank 内容以及邀请制的圆桌聚餐。更多详情，请点击本集描述中成为 Carehug 会员了解。